好了，我们同心来为今天的信息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今天是父你的独生爱子，我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主啊，他用宝血将我们买赎了回来，主啊，使我们可以成为主你的儿女，成为神的子民，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今天在此聚集，主啊，也是为了要荣耀他，主啊，求主你祝福我们的时间，是吧？保守我们心中复活的盼望，是吧？并且使我们一生都为此而活，是吧？我们感谢你，我们的感谢和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这个，现在我们先是读经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第1到第10节，请大家打开自己的圣经，我们一同来读。哥林多前书15章第1到第10节，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3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本来呢，我们很少有根据这个节日来改变我们的话题的，这个呢也是效法先贤，像加尔文他。讲到呢，每周题目都是定好的，可不管这个节或者那个节的。但是呢，今天是复活节，这个节太重要了，可以说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最重要的节日。因此呢，无论如何，十架载入系列的话题得拐个弯来讲讲我们复活的盼望。何况呢，我们为什么要背起十字架呢？我们为什么要走在这窄路上呢？不正是为了这荣耀的复活的盼望吗？如果有人问你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呢？你不要拉拉杂杂的说什么心里有平安啊，家庭关系更和谐啊，生病得医治啊，生活蒙祝福啊，这个性情发生改变啊，这个那个的，这些都是信主耶稣的果子，不错。但是呢，它不是福音。你要直接切入主题，信耶稣有复活。说到福音呢，我们都会想到呢，约翰福音的3章16节。但是说到复活呢，我们非常容易就想到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但是在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有一小段对福音的非常精准的描述，就是第3和第4节。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如圣经所记，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第3天复活。相信并且持守这个福音的，就可以得救。这个呢，就是福音。我盼望大家以后呢，给别人讲福音的时候呢，10秒钟你就可以把福音讲出来。那么现在呢，我们来挨段的来看今天的这一段经文。第一节，保罗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保罗说：“弟兄们。”这里呢是一个强调性的语气，相当于是在说：“大家听好喽，我现在要开始划重点了。什么重点？我要开始讲福音了。而这个福音呢，是你们过去听到我传的，而且呢，你们也接受了，并且呢，你们靠着福音站立得住。那么，什么叫靠着福音站立得住呢？英文版呢是讲的 ‘in which you also stand’，是站在福音上面。”什么叫做站在福音上面？这个不是说啊，到了审判那日的时候，这个在福音里的人在神面前站立得住，不是的。这里的站立呢，用的是现在式， 讲的就是现在。所以站在福音上呢，讲的就是以福音作为你的底层逻辑和原则。比如说我们拿选总统为例，属世界的人他选总统他的考量是什么？他考量的是怎么样对我的利益最大。而基督徒不一样，基督徒的选择的原则是怎么样是神所喜悦的，怎么样使神国的利益最大化。除此以外呢，各种各样的人生的抉择，包括在哪里学习，做什么样的工作，娶什么样的妻子或者嫁什么样的丈夫等等，都是同理的。这些选择呢，对于这两类人来说啊，是完全不同的选择的原则。所以这个呢，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生命，还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那么我们讲的站在福音里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凭着信心生活，按着所信的福音来生活，这个呢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那么谁是保罗的听众呢？就是这一些被他称为弟兄姐妹的人。这些人为什么会成为他的弟兄姐妹呢？因为他们听到了福音，接受了福音，并且真正照着福音去生活。所以什么是真正的基督徒呢？就是听到福音，接受福音，并且按照福音去生活的人。福音呢，成为保罗和这些哥林多人之间的纽带，他们成了弟兄姐妹，正如我们今天成了弟兄姐妹一样。第二节，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什么叫做突然相信呢？英文是 believe in vain， vain 就是突然的、无效的、白费的意思。什么叫白费的、无效的相信？我们看后半句，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是无效的相信的反面。因此呢，无效的相信就是没有持守福音的相信，对比于上一节，就是没有站在福音上的那种相信，那种相信呢，就是无效的相信，其实就是不信。我比较客气的估计呢，在现代呢，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当中，无效的相信的一定是超过半数的。为什么呢？因为败子呢，一定是比麦子长得多，而且长得快的。自称相信福音，自称得到永生，但没有持守福音，照着这福音去生活的人到处都是。所以当有一天他们很惊讶地发现自己的结局是灭亡的时候，他们肯定会想要找人争辩啊，我们不是也听到也接受福音了吗？为什么会灭亡呢？天使就把这节经文翻给他，他有一种相信呢，叫做突然相信，无效的相信。所以真正的相信呢，不是理性上的知道有这件事而已，真正的相信呢，是委身的相信，信入基督。保罗说，如果你们不是这样的无效的相信呢，你们就一定因这福音而得救。第三、第四节，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保罗说话呢，他常常说第一，然后就没有第二了。我们需要知道呢，保罗所说的第一呢，不是罗列几点一二三的那种第一，不是的。他说的第一就是最头等重要的事。所以基督信仰最头等重要的事就是基督的死和复活，这个就是福音。而保罗所传的也是他所领受的，不是他发明的。那么我们刨根问底，那到底是谁给保罗传的？为什么保罗要强调他是领受的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七节他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如果不是领受的，就有可夸的，但是因为是领受的，就无可自夸。但这个呢，还不是重点。保罗的重点不是要别荣耀他，保罗要强调的是他自己不是福音的源头。那么我们刨根问题，谁是福音的源头呢？保罗是从谁领受的呢？他是从耶稣基督直接领受的。在加拉太书一章的十二节，保罗说，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而来的。那么如果只有保罗传这样的福音，那就空口无凭啊，没有别的旁证。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张嘴就来说神对我说的人，那我怎么知道神有没有真的对他说呢？ 所以保罗在当时呢也被人一样的怀疑。犹太人呢是一直盼望一位威风凛凛的弥赛亚的，而不是一位钉在十字架上的弥赛亚，他们厌弃十字架的救恩，以为愚拙。所以你想想当时的犹太人会怎么攻击基督徒呢？他们会说，你们这些异端自己发明出来一个什么耶稣为我们赎罪的道理，哪有这么笨的救法？保罗你一拍脑袋就把我们几千年的信仰给拐骗吗？我们怎么知道你说这个神启示你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凭什么相信你？保罗就会说，你自己去打开你的圣经去看啊，我所传的福音早就记载在你们的圣经当中了，你打开来看。那么旧约当中福音的线索呢，最早可以追溯到创世纪。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神对这个蛇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女人的后裔要为蛇所伤，蛇要伤他的脚跟，而他要伤蛇的头。救主要受伤，而蛇所受的却是致命的伤害。这个呢就是最早的福音，这个呢是由神所传的。所以此处所要突出的呢是说，这个信心的根基啊乃是出于神，因为福音是神的信息，是由神所传的。随着这个救恩历史的进程，神不断的差派先知来传讲同一个福音，同一个救主的启示。那么随着历史的进程呢，这个福音的细节呢也逐渐的清晰起来。那么这一切呢都是被记载在圣经当中的。保罗此处所说的圣经呢是指旧约圣经，因为以色列人也相信旧约圣经是神的话语嘛。保罗的意思是说，那既然你相信旧约是神的话语，你仔细看旧约啊，你就应该明白旧约是明明白白的预言了耶稣基督的救恩的。这个呢叫做以彼之矛攻彼之盾，最后呢显出对方的自相矛盾来。主耶稣和保罗呢在福音书和使徒行传当中常常使用这样的卫道方法。使徒行传当中讲到啊，庇里亚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他们听到保罗所传的时候呢，他们就真的去查看圣经，要看看呢是不是像保罗说的那样。那么将信仰的根基指向圣经，这有何等的意思呢？何等的意义呢？圣经呢它是神的话语，圣经中常常将神的话语呢比喻为准神。你知道什么是准神？就是当建筑工人他盖房子砌墙的时候呢，他会在这个墙上面会有一根绳子垂下来，然后呢下面挂一个砝码。那这个绳子起到什么作用呢？它就起到一个对准的作用，确保呢这个墙面呢是笔直的，不会把墙砌歪了。所以把信仰的根基指向圣经呢也是同理，就是说我们所信的不是随胡编乱造出来的，我们所信的正是圣经所传的，是没有扭曲过的。比如说啊，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伊斯兰教呢他们也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包括新旧约，但是它和我们不一样的在哪里呢？我们相信的圣经是唯一的神的话语，而他们相信的圣经只是神的许多话语之一。然后呢他们说我们今天读的圣经呢是被玷污被篡改过的。但是呢这个东西你不能够一拍脑袋啊，因为我们今天考古发掘出来很多初代教会大概第二世纪的新约抄本跟我们今天所读的是相差无几的。而这个呢是在伊斯兰教存在以前，哪里有什么被人篡改过呢？所以如果他们仔细思考的话，他们就得重新调整自己的信仰，要么不再说圣经是神的话语，要么就认真的来查考来遵从圣经所传的。那么天主教徒他可能会攻击新教徒，说新教徒是被马丁路德骗了，相信了什么因信称义的新发明。那么我们就可以跟这些人一起来翻开罗马书加拉太书来看，这个因信称义呢不是马丁路德的发明，是保罗的教导。那圣保罗你总是尊敬的吧，对不对？那么犹太教徒他可能会说，我们不接受新约圣经，但是旧约我们是尊重的，是神的话语。我们就可以翻开创世纪， 翻开摩西五经，翻开这个先知以赛亚的预言，来给他看呢，这个旧约的预言是如何指向耶稣基督的。如果他们诚实的话呢，他们会发现神从起初的计划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正是这种从起初到现在这样的一以贯之的这样的一个连贯性一致性，印证着我们今日所信的正是神从创世之初就定下来的救恩方法，从来没有改变过。什么被谁篡改过这样的一拍脑袋的谣言啊，根本是站立不住的。所以呢，是其实呢是没有人能够篡改基督信仰，除非呢他能够篡改圣经，并且篡改过去的历史，这个呢是不可能的。因此呢，当属世界的人都说这个耶稣基督是基督教的教主的时候呢，我也要更正他的观念。因为属世界的人心目中的宗教啊，是人造的宗教，谁造了这个宗教呢，谁就是这个宗教的教主。那么这个宗教呢，有一个明显的开始时间，也就是从这个人发明了这个宗教开始。但是基督信仰不是啊，我们所信的福音在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以前就存在这个世界上，而且可以追溯到人类历史的最开始。所以保罗说，耶稣为人的罪而死，而且埋葬，第三天复活，这是按照圣经所记的。神的计划的蓝图是早都画好的，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才如此发生出来。也就是说，主耶稣的死和复活这些事情呢，在事情发生以前的1000多年就已经被预言、被记载在圣经当中了。那么这个福音里面呢，有两个神迹，一个呢是跨越时间的预言未来，第二个呢是跨越死亡的死里复活。跨越、超越时间和超越死亡都是人类能力的极限之外的。而福音的这个两个神迹显明，这不是出于人，而是出于神的。一方面，它是神所传的，所以神有超越时间的这个预言为印记；另外一方面呢，它由神所成就，所以以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为标记。保罗在他的传道中常常突出这两点：一方面强调耶稣基督是旧约的应验，另外一方面，他见证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罗马书第一章的第3、第4节，保罗如此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上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第1节到第4节啊，保罗讲了他所要传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福音。这个福音呢，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福音它首先它是个事实，就是耶稣基督为人的罪而死，和他死后的第三天复活。其次呢，它是个应许，凡是相信这个福音并且持守信靠他而生活的人，都因这福音得救。那么除了圣经的见证以外呢，保罗继续又讲到复活的人证。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呢，是人证物证俱全的。第5到第7节，我给大家再读一遍：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复活呢，是人类最重要的事情，因为死亡是人类最大最终极的问题，而复活是死亡的解决方案。中国历史上啊，有很多皇帝呢是吃丹药而中毒身亡的。他们为什么要吃丹药呢？因为他们想要长生不老。秦始皇他为什么要派徐福出海呢？因为他想要找长生不老药。甚至是西游记里面，孙悟空为什么要去学法术呢？因为他们花阿果山开派对的时候，有一只老猴子死了，众猴都悲伤难过，从大喜一下子变成大悲。所以呢，孙悟空想要出去找个地方学习能够胜过死亡的方法。所以可以说啊，对世人来说，复活呢是人心中深深渴望 而不可得的目标。你自己想一想看，是不是这样的？这个是真正的刚需，没有人不需要的。但现实是没有多少人来寻求这真正的刚需，因为人心中啊，早已为自己设好边界了，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啊！别去想。为什么要设好边界呢？因为怕搞错了，最后空欢喜一场，而且呢，怕遭人耻笑。一个自视甚高、偶像包袱重的人呢，他更难跨过这样一个自设的心理边界。请问对谁不可能呢？对你不可能，还是对神不可能呢？经上说，在人是不能的，但是在神，凡事都能。因此，那些认为复活不可能的人，在他们的思维当中啊，是没有神的存在，他们才会以为不可能。那么，在没有神的这个假设下，他思想复活，那可不就是全然的绝望嘛，对不对？因此呢，就有人造的宗教和信仰的理论产生出来。所以，宗教所要讨论的重点呢，一定是超越今生的，一定是关系到死后要往哪里去的话题，所谓终极关怀。比如说，儒家就不能算宗教，因为他们不讨论死后的事情。《论语》记载呢，子不与怪力乱神，这是指四类孔子不谈论的话题。第四类呢，就是关乎神明的。那么别的宗教呢，也会谈论天堂啊、极乐世界之类的。比如有一个印度教的朋友，他听到耶稣复活的事情的时候呢，他就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他觉得这没不不稀奇。他们印度教里面呢，有不少复活的故事。我心里想啊，你怎么不说白雪公主被毒死之后也从死里复活呢？因此呢，我们基督徒需要晓得，我们所说的复活和他们所说的复活不是一回事，你知道吧？别的宗教他们所说的复活呢，是一个理论层面上的事情，是个理论或者是个故事。也就是说，他们所说的复活和白雪公主的复活是一个层面上的事情，是个虚构的故事。我说的直白点，他们自己也不会拿那个当真的。但是呢，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个真实的历史事件。这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不仅有以前的预言的印证，就是旧约的见证，有这个事件的历史记录，就是福音书的见证，还留下大批量的见证人，就是教会的见证。而按照福音的应许，将来我们的复活也会是真实的历史事件，那是何等美好的事情。因此呢，对于基督徒而言，复活是一个很具体很现实的事情。你晓得这个意味着什么吗？这个意味着呢，它会完全改变你的人生。我打个简单的比方啊，如果是一个你现在是一个在上海经历封城的人，你家里呢就剩一冰箱的食物，你估摸了一下，靠这一点呢我要撑一个月，你就会精打细算啊，一点点的肉要分成多少份，每天只能吃多少，甚至连菜汤都舍不得倒掉，要拌在饭里面，不能浪费了。但是呢，如果你老婆偷偷告诉你说你家里有一个房间里面有满满一房间的食物，你打开一看，哇，果然是满满的，那怎么样？当然是放开肚皮一吃咯，对不对？你还有什么必要抠抠缩缩的？同样的，当复活是一件现实的事情的时候，它就将完全的改变你的人生，因为你过去的人生完全是按照那短短的100年在那里抠抠缩缩的安排着的。希伯来书第2章14到15节，我给大家读：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你如果一旦知道耶稣的复活是个真实的事情，你将来也要跟耶稣一同复活，你就不需要再惧怕死亡，不需要再活在死亡的阴影里面，你不需要再感慨，哎呀，我越来越老去，我的身体越来越败坏，我可能没有时日无多，你不用再屡屡的回头思想我过去怎么样，我过去怎么样，你可以一直永远向前想着你未来怎么样，这个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保罗突出这个复活的历史性啊，就是要我们不像外邦人那样轻飘飘的去提及复活的事情，而是相信并且仔细的思想 并且立于其上。因此，当基督徒真正相信耶稣的复活的时候，我们就与其余的世人被分别开来。我们可能会遭受他们的嘲笑，但是不要紧，我们是站在得胜的这一边的。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笑到最后。所以如保罗所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谁相信了，谁就有福了。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显给基法看，基法呢就是彼得的这个亚兰文，就是彼得，然后呢是十二使徒，后来显给500多弟兄看，后来又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这么一大群见证人当中，有个体的见证，也有群体的见证，就是教会的见证。那么我问一个问题啊，在主复活以前的时候，有基督徒相信主会复活吗？答案是没有，一个也没有。有人可能会问，那不是旧约预言呢？是啊，不单单是旧约预言了，主耶稣自己也亲自预言了。主耶稣说，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然后被交在外邦人手中，他们要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他要复活。这个是记在马太福音19章20节。主耶稣多次的告诉他的门徒，但是呢，他们没有信心领受主的话语。相信主的话并且为主的死做好预备的只有一个，就是用香膏抹主的伯大尼的玛利亚。但是呢，论到复活，信的连一个也没有，包括玛利亚在内，没有人相信。因为如果有人相信的话，他们会在第三天在坟墓的门口喜乐的等候他，而不是忧愁的带着香料去准备去膏抹他的尸体。所以现实是一个都没有，不仅仅是耶稣的仇敌不相信复活的事情，甚至是他的亲人，他的门徒，在看见复活的主以前，都没有一个相信他会复活。因为复活实在是一个奇妙无比难以置信的事情。因此初代教会的复活的见证人的见证，对于我们今天的信心是有极大的帮助的。这个个人的见证呢，这里提到两个人，就是彼得和雅各。路加福音24章34节，在以马忤之路上的两个门徒，他们见到复活的主后，立刻跑回耶路撒冷向教会报告。他们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是主果然已经复活，已经显给西门看了。可见西门彼得是比较早看见主的复活的。主为什么首先向西门显现呢？因为跌倒的西门更需要主的安慰和扶持，唯有主的复活能够洗去他的耻辱，能够重新建立使用他。使徒当中呢，有两个名叫雅各的，一个是西庇带的儿子雅各，也就是约翰的哥哥，另外一个呢是亚勒菲的儿子雅各。但这里所说的雅各不是这两位，这里所说的雅各是耶稣基督的弟弟雅各，也就是雅各书的作者。福音书中记载了主耶稣的兄弟和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一起去叫他回家，因为他们看见他忙着传道，甚至连饭都顾不上吃，他们以为他是癫狂了。甚至是呢，他的兄弟还嘲笑他，对他说，如果人要扬名，应该要往耶路撒冷去，而不是在这样一个小地方。可见主耶稣活着的时候，他的兄弟雅各并不相信他，但是主耶稣复活之后向他显现了，他也相信了。他后来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被称为教会的柱石，他后来也一样的是殉道了。彼得和雅各这两位都是曾经不信否认耶稣的人，按照人的心理，这种伤害过我的人不理他，但是呢，主耶稣却单独向他们显现，这个是神的主权。他们的曾经的不信恰恰显示出人的信是神的恩典。为什么主耶稣复活的主耶稣不显给祭司长看，显给比拉多看啊？吓他们一跳，他们不就立刻就相信了吗？对不对？那么我反过来问，为什么要显给他们看？可能你会回答说，那让他们可以信主得救。那我接着问，为什么要让他们得救？神欠他们天堂吗？当然是没有的。很多人常常说，要我信可以，显给我看， 我一样的问，为什么要显给你看？神欠你的吗？神没你不行吗？当然都不是。人要得救，就应该要顺服神的安排，而不是神来顺着人的安排。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因着教会的见证而相信他的复活。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八节，彼得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如果只是少数单个人的见证的话，不信的人就会怀疑他们是撒谎，那么呢，群体的见证就来了。主有好几次都向十二门徒显现，而这十二门门徒其实只剩十一个，这十一个当中除了约翰以外全部殉道了，他们为他们自己所传的耶稣复活的信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主耶稣遇难的那天晚上，他们可是四散而逃的，他们可是早都准备上火的，这个之前之后的这个反差巨大，怎么解释？而且呢，这些使徒是齐刷刷的异口同声的做耶稣复活的见证的。如果是撒谎的话，谁会为了一个谎言去牺牲自己的生命？古今中外，为了自己的梦想献身的这个人人志士，或者说为了自己的信仰去当人肉炸弹的这个恐怖分子也是不少的。但是呢，最少他们在献出他们生命的时候，他们都相信他们的梦想是崇高的，是真实的。没有人会在明知自己的梦想是个谎言的情况下仍然去献身的，没有这种事。即或有个别人愿意去为谎言献身的话，也不会齐刷刷的十一个全部愿意。正是这个齐刷刷的一致性，形成了使徒们的群体的见证。有一位传道人叫做 Charles Colson， 他是以前尼克松的幕僚。尼克松的水门事变东窗事发之后呢，他就赶紧集合他的幕僚，大家赶紧商量好台词啊，统一口风，如果来查我们的，我们就这么回答啊，没问题。幕僚们答应的比什么都快，结果 FBI 一找上门调查，他们也招的比什么都快，一五一十全招了，哪里还顾得上什么约好的台词？这个库尔森呢也在其中。后来呢，他在狱中信主了。信主以后呢，他回想，当时我们的老板尼克松还在台上，手上还有大权，我们都快快的把他抛弃了。而耶稣已经死了，如果他没有复活的话，他的门徒们有什么样的必要去为了一个谎言去死呢？除非耶稣真的复活了，才能解释这些使徒之前之后那样的强烈的反差变化。所以其实啊，无论保守派的神学家还是自由派的神学家，这些人呢，他们有一点大家是可以有共识的，就是使徒们他们一定是看见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这个看见呢改变了他们的生命。那这还能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复活的主啊。但是那些自由派他们因为不信，他们就会说那是一种幻象幻觉啊，十几个使徒可能因为什么原因产生了一些幻觉，看见了一些不寻常的东西，我们就由他们耍赖吧。那保罗说主又一次显给五百多弟兄看，那又怎么解释呢？难道这也是五百多人的集体幻觉吗？而且是同一个幻觉，对不对？所以不信的人的解释呢会越来越勉强，他们不信主的复活以为荒谬，却相信了自己的更荒谬的鬼话。保罗说啊，这五百多弟兄多半还活着，也有已经睡了的。睡了正是保罗对基督徒的死亡的特殊称谓，而这种称谓中正是带着复活的盼望的，因为基督再临的时候，已睡的基督徒要复活，被主一起带来。那时候还活着的基督徒，在号筒吹响的一瞬间，要发生转变，从必朽坏的身体被改变成复活的荣耀的身体，然后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这个记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四章。所以基督徒的死亡和睡觉一样的，只是一种暂时的状态，而还活着的弟兄有大半当时都还在，这是呢当时的听众呢可以去查得到的。 所以不信派的幻觉说啊，根本是毫无根据胡乱猜测的。而接下来的这位见证人呢，更是特别，让不信派呢是无法解释的，那就是保罗。从第八到第十节我给大家读啊，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保罗说他自己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就像那早产的婴孩一样，在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时候就被生了出来。是的，保罗的信主呢是完全的出人意料之外的，包括他自己，他是从来没有考虑过要来信耶稣，要成为基督徒的。他是为律法大发热心的法利赛人，基督教呢是他眼中必要除之而后快的这种异端，耶稣和基督徒都是他所轻看所迫害的。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的第五第六节，保罗说，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圣经中保罗的第一次出场，你知道他在干什么吗？那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七章的58节，是他的第一次出场。当时呢他还名叫扫罗，他在给一群杀害斯提法的人看衣服，斯提法呢是第一位殉道的基督徒。60节说他也喜悦斯提法受害。就这么样一个人，他怎么可能会信主呢？按照我们人的逻辑，可能全世界的人都信主了，他都不会信主。但是呢，就这样一个人，有大半本新约都是他写的，真是不可思议啊！在人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在神凡事都能。使徒行传的第九章记载了保罗的这个神奇的信主的经历。当时呢，他还名叫扫罗，正拿着大祭司的文书到大马色的各会堂去抓那里的基督徒，把他们抓回到耶路撒冷来受审。但是呢，去往大马色的路上，复活的主向他显现，保罗看见极大的光，以致眼睛都被闪瞎，他扑倒在地上，听见有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问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当时距离耶稣的死已经过去有好多年了，所以扫罗的这个心里面简直是混乱极了，我不是逼迫教会吗？为什么说我逼迫耶稣呢？难道逼迫耶稣的教会就等于是逼迫耶稣？而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从天上来的声音是神的声音，怎么回事？难道耶稣是神吗？你可以想象扫罗当时的那种震惊。扫罗他狂热的逼迫基督徒，正是他自以为的爱神为神大发热心的方式，没想到适得其反，做出来的全是得罪神招神恨恶的事情。但扫罗呢是个向神诚实的人，他知道对方是主之后呢，他第二句话就是，主啊，我应当如何去行？这也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态度，就是第一步你认清了耶稣是主之后，你第二步你要问主啊，我当如何去行？所以主告诉他说，你到大马色城住下，会有人告诉你如何去行。他进城之后他就住下来。与此同时呢，在大马色城里面有一个基督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向他显现，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面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正在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主给亚拿尼亚描绘了一个他去给扫罗按手祷告的意象。亚拿尼亚说，主啊，我听人许多人说，这个人在耶路撒冷大大迫害你的圣徒，而且呢，他还手上还有从祭司长那里得来的权柄，要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所以一方面呢，亚拿尼亚他情感上是有抵触的，另外一方面呢，他如果去了，他也实在是有风险的，万一扫罗一把抓住他呢，那他岂不是自投罗网啊？ 但是呢，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要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到那家，果然看见那里有一个眼睛瞎掉的人，就是扫罗。他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够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面就好像有鳞片掉下来一样，立刻就能够看见了。于是呢，他就起来受了洗。所以保罗的人生轨迹为什么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因为在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了复活的主。他从来没有想要成为基督徒，但是呢，主拣选了他。他计划着要赶到大马色去抓那里的基督徒，但神却使他在那里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督徒。我们能够说什么呢？我们只能够用以赛亚书55:9来概括这个奇妙的计划，就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这是神说的。所以从信主的第一天，保罗就知道自己是神所特意拣选的，是特别的耶稣的复活的见证人，在外邦人和君王还有以色列人面前都要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保罗说啊，我是使徒中是最小的，我是不配称为使徒的，因为我本来是一个逼迫教会的罪人。但是呢，他偏偏是他成了基督徒。保罗说，我这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呢，他的恩典呢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的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哥林多后书11:23-29，我给大家读一下，这是保罗的自白。他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加提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保罗他绝对是最劳苦的使徒，没有之一。那么我问一个小问题啊，他的劳苦是他自己选择的，还是神预定的呢？肯定是自己选择，对不对？如果他想要放松一点的话，他是可以做到的。传道人想要逃避逼迫的话，很简单，讲道中掺点水，和点稀泥，逼迫立刻就没有了。是保罗自己选择了这种劳苦的事工状态。同时呢，保罗知道他的劳苦是神的恩典与他同在。你看见了吗？对不起，最懂预定论的保罗，他是如何竭尽全力的？如果一个讲预定论的人却没有自己的努力的话，他不是真正的懂预定论。保罗从信主的第一天就知道他的劳苦是神所命定的，那个是主给他的恩典。哥罗西书1:29，保罗说：“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因为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能力在他心里面运行，使他为着福音劳苦，为着福音尽心竭力。”我们虽然没有看见耶稣基督复活，但我们从保罗的生命的 翻天覆地的转变当中，我们看出那时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能力也在他里面做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跟尼哥底母的对话当中说，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照样从圣灵生的人也是如此。没有人能够看见风，但人能够看见树叶的摇动，而知道有风在吹。同样，人看不见圣灵，但人一样可以看见一个被圣灵重生的人生命中发生的改变。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一节他说，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耶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因着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也晓得，也看见他在我们自己生命中做的奇妙的工作。因此，我们晓得基督再临的时候，我们也要复活，与他复活的荣耀一般。为着这个荣耀的盼望，我们在地上我们可以忍耐。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说，我们这自战自擒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今天呢，我们教会也是一样的，作为耶稣基督的复活的见证人，继续存留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一切的事工都是带着这样复活的盼望的。我们传福音是要结交新的可以带到永恒里面去的朋友。我们查经主日学是为了要训练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我们的儿童事工是要培养下一代的耶稣复活的见证人。我们教会的圣礼也是一样的，洗礼是预表我们归入基督的死，也表示我们也带着他复活的盼望。罗马书第六章第三到第五节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与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落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圣餐也是一样，我们吃喝主的身体，表明我们在他的死上与他联合，我们也必要在他的复活上与他联合。因此，圣餐我们是纪念主的死，但更是盼望主的再临，因为他再来的时候要带来我们荣耀的复活，何等美好的盼望呢！我喜欢看日本的历史剧啊，日本的教会从一开始呢就充满困难，后来在战国时期的中后期，在这个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的这个掌权的时候，都经历很多的逼迫，而其中逼迫教会的理由之一是一条充满恶意的谣言，说他们是吃死人尸体的。我以前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有人能造出这么无厘头的恶毒的谣言来呢？直到有一天我看见一个场景的时候，我立刻明白了。有一个房子，有很多人在外面扒着门缝往里面偷看，而里面呢是教会在领圣餐，神父拿了一块饼一个杯，然后拿饼在杯里蘸了一下，放在一个信徒的嘴里，说 Corpse Christi。英文的 corpse 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尸体啊。但是呢，这个是拉丁文，意思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呢，神父将圣餐喂给弟兄姐妹的时候，都是说这是基督的身体，这是基督的身体。原来被污蔑为吃死人身体的是领圣餐。如果没有复活的话，人可能会想，我信这个干嘛呢？我何必要让人如此的轻看我，把我当成怪物呢？但是呢，耶稣基督已经复活，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正是显明我们是属他的，也带着一样的复活的盼望。那他人的轻看又算什么呢？愿主快来，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主，你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你的独生爱子赐下来，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叫我们可以因着信他不至灭亡而反得永生。 主啊，我们今天在地上都是主你的福音的见证人，主啊，求主你使用我们，主啊，将这福音传给许许多多的人，主啊，首先是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然后再到我们所不认识的人，甚至是我们的仇敌，主啊，无论是谁，我们都欠他福音的债，主啊，我们愿主你快来，主啊，因为见到主你的那一日，主啊，你的宝贵的应许要完全的应验。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是如今成了何等样的人，都是因着主你的恩典而成的，主啊，求主你将这复活的盼望，主啊，常常的显明闪耀在我们的心中，主啊，使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主啊，不至于像如同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般，主啊，我们要靠着主你夸口，主啊，我们等候主你的快来，我们的感谢和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